Hello，大家好，我是不日常。今天是星期四，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最近的生活状况。最近呢有一个新的朋友，刚认识他没多久，然后，他开始跟我分享说，哎，就是他最近很低潮，他觉得说最近就是很多事情都不顺利。首先是他觉得，他现在的工作呢，就是其实一来都是他是一个努力的人，一直来的工作算是蛮顺利的。那但是他的主管就是希望说他可以再往更上面走，但是他的学历可能明显不太够。那因为他以前是技职学校的，那主管其实欣赏他的人才，但是就觉得说以学历来说往上推荐实在是有点困难。因此呢，就是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比如在职进修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可以就建议他说他可以继续再往上读，然后往上走，他觉得他真的很不错这样。那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管或是我们的上级就是推荐我们说，哎，你其实有个往下路可以走，然后他真的很欣赏你，但是只是你现在缺了一些条件，那你当然会觉得说，哦，如果有往上走有机会，我当然是希望说，我要把它努力一点，我努力一点，然后争取到这个条件，然后我就开始去就是 improve 我自己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还有朋友就觉得说，OK，那他就是去开始准备进再次进修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就开始准备。但他先生其实非常的不赞同这件事情。那他先生一直是说，你现在准备这个东西，你要先准备一个考试。那你准备这个考试的时候呢，那可能为期是半年多一年，那你可能就会把你的工作时间是排班的时间会减少。那你减少之后，你薪水就会减少。那你薪水减少之后呢，对家里负担比较大。那这样子不是很不负责任行为吗？所以一直就是拒绝说，就是希望他的那个的老婆就不要再去在职进修，然后呢，就是专心的把你这边工作做好，薪水也很不错。那我朋友就觉得很不满的，就觉得说我现在只需要就是再去准备一点这些东西，然后不管是我现在公司还是对我的未来都非常有帮助，那我就想去做这件事情。去精进自己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个先生呢，就是因为觉得说，看他就是看我朋友非常的就坚持，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薪水减少，对家里负担是蛮大的。然后他就去跑去跟他的，就跟他老婆的，就我朋友的妈妈说，你要劝那个你女儿啊，就是不要再去进修啦，她可能要年纪也到了，她不要准备生小孩啦，这样子的话就是没办法，就是好好准备孩就是备孕的事情啊什么之类，叭叭叭叭。那当然还好，就是我朋友的妈妈也算是蛮明事理的，就觉得说这东西应该是你们夫妻俩对你们俩未来规划的选择，你们俩应该去好好沟通。而我们，长辈其实没不太能去介入这些东西，毕竟选择啊，孩子都是你们在养的。那他当然，我朋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就很不高兴，就觉得说，就是我对我的人生的规划，你到底为什么指指点这么多？虽然你是我先生，但是我觉得我有权利去做对我自己还有对我们未来好的事情。那在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番外，就是说，但是我朋友也觉得就是非常的就是不平衡啊，就是说不平衡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他觉得说，他先生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就离职了。那在这份工离职了之后呢，就是找工作一直不是那么顺利，断断续续，因为可能也是疫情的关系吧，大家招募的也不是很多。那他的先生呢，就是在年底的时候，结束了上一个工作，然后到今年4月，陆陆续续当然有在找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可能做不久，然后就立刻就换，就觉得不太适合这样。然后呢，就是到现在都还是到4月，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觉得说，他现在想要继续往上走，他想去再进修，他并没有说他要停掉他的工作，他觉得他还是可以有能力养活他自己，养活家里的一些负担，分担一些东西。他没有要完全停下工作，只是他觉得说我可以把我原本的工时再稍微降低一点，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准备再次进修这件事情，然后考试这件事情。但他现在就觉得说，你这样子的话就很自私，因为我们这样子，你看我现在没有工作，然后你这样子要去降低你的薪水，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变成你的是女方很自私，男方觉得女方很自私，女方就傻，女方想说这是什么神逻辑啊？就是没工作不是我欸，没工作的是你，你怎么会觉得是我很自私呢？但是他就觉得说，就是他还是坚持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跟他先讲说，我还是坚持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不会在你现在工作薪水比较少，就是没有稳定的工作的时候，我还是会比较，我不会完全把我的工作降得这么低，我还是会尽可能的，就是工作时数稍微多一点，但是我还是要去做读书和考试这件事情，我坚持要去这么做。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的未来是有帮助的。那他先生就觉得说不能理解，然后也不是很愿意他做这件事情。OK。那当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难过的。那他跟我很难过的跟我讲之后呢，我也觉得说，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还是有沟通的就是条件，就是还是可以去改善的。直到后来，他又陆陆续跟我讲完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这现在我现在是看八连档嘛。他又告诉我说，他可能真的很难过，就是他就开始跟我倾吐，就是很多的生活的细节。因为之前刚开始认识没多久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跟我们大家嘛朋友之间，又不会把你比较不好的一面跟大家分享。那她是一个蛮坚强的女性，所以她也通常都会把比较好的那面表现给我们看。OK，那天就是我觉得我跟她在咖啡厅两个人聊天，她忽然间那天心情不好嘛，就跟我讲说，她就觉得说这不是很理解她现在的状态，然后呢，她觉得她也没办法改变她。她就说呢，她先生呢就是前阵子没工作之后呢，就是陆陆续没工作之后呢，还是在努力找工作，甚至有一度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去做这种 Uber Eats 啊或者是 Foodpanda 这种，就是马上可以及时做的工作。那但是她先生只是想，但是并没有去认真去了解说这个工作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只是说有跟他随口一提。那他太太就是我朋友，就是还是说就是尊重他的决定，就是说你决定，你觉得你如果你觉得这样这件事情好，那你想要这么做，那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他觉得说只要你有能力养自己，然后你觉得你想好你未来的工作，大家都成年的人，你想要这么做其实是 OK 没有问题的。那他现在又说那其实像什么 Uber Eats 啊、Foodpanda 啊，或是什么 Uber 啊，就是他其实也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做，这样都可以养活他自己，养活这个家这样。然后呢，但我朋友就说 OK 啊，就说如果你觉得这是你想要走的路，然后你不想要被拘束，你觉得这样子比较自由或弹性，那我也就尊重你的选择。但他现在就讲讲之后也没有个下文。然后呢，后来就跟我讲说，就是。他现在其实工作他也不太敢，就是真的比较工作量少的多少，就说因为他如果把工作量变少的话，那当然金额就会变少嘛，薪水就变少。那你如果排班排的少，那当然你有多钱可以读书可以准备，但是呢，你就没有办法就是维持那个薪资的水平。那他所以他先生就是肯定对这件事情不是很高兴。那加上他先生呢，就是。在年初的时候买了一台新车，买了一台百万新车，然后我听的时候我很惊讶，我说啊，买了一台百万新车，那时候不是刚就是辞职没多久嘛，为什么买一个台百万新车？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就之前车真的很老旧了，然后如果他之前的工作性质的话，都是需要开车跑来跑去的，所以就如果没有车的话，真的很方便，但是一直维修那个比较旧的车子也不是很划算，所以就买了一台新车。那我心里就想说，哇塞，如果其实车子那么多，就是有必要一定要买到百万新车嘛？就是说那个，你可以控制在，就是比如说国产的，就是比较便宜的车的，像 Toyota、Yaris 啊，对不对？这种叫简单好保养的车子嘛，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要做这样的事。我当下呢，我在心里想，但我也觉得很惊讶。我像我朋友也看出来我眼中的惊讶。我朋友是说，他也觉得很不理解，他现在为什么去买台这么贵的车？但他对车子其实没什么概念。但他就跟他心想说，这件事情，这车这样子买下去能不能负担？他现在就认为说，当时就觉得说，反正我刚离职，然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找个工作，然后呢换个新车，然后就也比较好看，然后之类的，所以他就。也没办法说服先生，虽然他有喜欢车，他就买了。毕竟讲人超过了20岁，你要买什么东西，我也拦不了你。所以 anyway，他先生就买了。买了之后呢，就找工作找了4个月，断断续续的一直没有找到。所以他就觉得说，你现在有房贷，不，你现在有那个车贷，然后你又有生活费要付，更可怕的是他先生也有卡债。我听到的时候，我真是满脸问号。我心想说，你怎么可以忍受这件事情啊？当然我也问出口了，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忍受这件事情？他就很伤心、很难过，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每次他跟他先生就是好好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就是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好好把你的事情装处理处理。”然后他现在就很不高兴，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讲，我真的觉得很烦。就是我知道你不要跟我说。”然后那我朋友就觉得说：“好吧，如果你真的有好好在想的话，那如果你觉得不高兴，那我不提，那你真的要好好想想看这件事情。那还是说，就是我帮你一同去管理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如果接下来有赚到钱，那你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钱的多少钱拿出来，然后就先优先去还这些债务的部分，这样子我们优先去还嘛，然后你平常的休闲娱乐就降到最低嘛，那你就不要跟朋友每次有事没事去吃喝玩乐，你把钱降少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很快辛苦1、2年，这钱就是很快就还完，你这压力也不会那么重，那你也可以好好的专心在你工作跟事业上面。他现在就是大暴走，就是火就上来，就是说你现在跟我讲这些东西干什么？我自己知道，你不用管我什么的。反正 anyway，然后后来我朋友就好几次、数次，就是跟我讲说，就是说他其实好几次就真的很觉得过不下去， 然后他就跟他先生说：“好，不然我们就分开好了，因为我们价值观真的差太多了。然后我想要一起改善我们两个生活，我并没有想要管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现在你需要被协助，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改善我们两个生活，所以我才提出这些意见。那如果你不接受，但是我也不想要再这样子，胆战心惊看你这样子就是债务越来越高，然后束手无策。然后他先生说：那我不跟你借钱了，因为有时候他如果先生。就钱周转不来，他就是会跟他太太要钱，就跟我朋友要钱，然后去还那些就是紧急的债务的最低额度这样。然后他就觉，后来他先生说，那我就不跟你借啊。他太太就说，好，那如果你不跟我借，你就用你的自己的钱付，你就会不会消费那么多，你就会，就是把那些你自己的钱拿出来，就是去还那些债务。他就觉得好，那就这么做。就没想到呢，就是过一阵子之后发现，他其实。并没有把那个他的薪水拿去还债，而是去跟他身边的朋友去借钱。他整个就觉得晴天霹雳，那你跟朋友借跟我借有什么差别吗？你并没有去还清你的债务啊。那这债务怎么来的？就是说，因为之前前公司呢，就是刚离职那个前公司，就是说一直以来的习惯就是说，如果你有需要，因为你毕竟跑嘛，你跑的时候如果你需要加油啊，或是报公账的部分呐、啊，就是你先自己刷卡再请款嘛，大家都这样子。那款请下来之后呢，他并没有实际的把那个款拿去还他的卡债，而是他把那个款拿出来，就是还是你知道逍遥跟娱乐这样，所以变成说那个还款的状态是很不健康的。那因此就这样子说，那个债务就越来越高。那你大家都知道，匈牙利是有多吓人，就是如果你一直缴那个利息的话，你其实根本都没在还债，你就是一直被银行吃利息而已。但是也是你自己造成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他没有去，就确实的把这个债务做清偿的部分。那他也就觉得说，我朋友觉得说真的是不能再接受。但是每次到他很跟他先生讲说，好，如果你今天不处理这件事情，那就代表说你没有事要处理。OK，那我们就分开吧。对，我们就离婚好了，因为你这样子我们就没走不下去嘛。你不要说生小孩，你连养自己都有问题。哦，by the way，他们现在还住在婆婆家，就住在就是跟婆婆一起住这样子，因为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就是还年轻，所以就没有在外面住。然后后来就是也是因为觉得一直没有好好的，因为这种循环状态一直没有办法好好存到足够累积多的钱去付头期款或是买房子。那他现在也觉得说，那如果这样住外面的话，就是可能有很多的额外读书费用，这样子的话 loading 太重。所以呢，他就一直以来就是跟婆婆住。那他其实也一直很想过两人世界的生活，但是这状况是让他觉得就是很灰暗。那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哇，原来就是他有这么多的故事。那我有跟他讲说，我说你今天要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说到讲你30几岁，年轻不年轻，老不老，就是他都是，但是至少你人生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就是你小时候曾经想过，你会把你的生活过得这样一团混乱吗？应该是没有吧。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脱出这个困境？哦，我也跟他就分享一件事情，我说，你说你对你先生做这些选择，你无能为力，其实你是有办法处理的。你的处理就是，如果你不去跟他一起处理，或是他不去主动处理，你可以选择不要跟他一起过生活，但你选择忍耐了好久，这就是为什么他有恃无恐继续过这样的日子。当然，如果你对他足够重要，我觉得他不会有恃无恐，或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有心在乎你的感受，他也不会这样有恃无恐。那他其实是理解这个状态的，所以我跟我讲完之后，他就聊跟我聊完，跟我分享完之后，他就眼泪擦干，然后就想说，他告诉我说，他觉得这次跟我聊完之后，他觉得他应该就好好再重新面对他自己的生活。就像我讲的，就是他不是没能力处理这件事情，而是人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就选择说这件事情一拖再拖。那各位，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事情是一拖再拖呢？如果你现在立刻做一个折损、停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说，OK，我现在开始要重新做改变的事情，我有权利决定我自己的人生，我要从我的泥沼里面一步一步开始走出来。那么，请你开始做一点不一样的改变，请你开始去跟我做沟通，然后祝你有美好一天。希望我的朋友会把这件事情就顺利的解决，也希望他接下来会更顺顺利利。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欢迎跟我分享，让我们一起帮更多的人，就是解决更多的问题。下次见，拜。